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每次回来都很高兴见到各位弟兄姐妹。那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最基本的真理，救恩，题目是明白救恩。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又称我们为义，并且使我们得到权柄做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照着圣经的启示来明白你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救恩。求主引导我们，使真理带领我们能够进入真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开始想跟弟兄姐妹沟通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跟神的话语之间的关系。圣经神的话语是属灵的，我们人呢是属肉体的。这就是为什么每次你读经的时候里面会觉得很烦躁，你可能读不了太久的时候就觉得有点读不下去了。你听到也是一样，就是我们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特别是一个礼拜下来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滚的时候，其实内心是烦躁的。有时候人就是两三节经文之后呢，再多的话就有点听不下去了。但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靠着神的帮助，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胜过这场征战，让我们来面对神的话语。那面对神的话语是讲到了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把神的话语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让他发挥鼓励劝勉的责任，也发挥督责跟使人归正的这些作用。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救恩这个道理，我会引用很多的经文，然后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纠正我们一些观念。先说明白神的真理这件事情，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不要做糊涂人，要做明白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是上帝在救恩上面的旨意呢？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要明白。那么有个问题，如果我们救恩这个基本的道理有误解的话，你可能会有下面这种问题，一个疑问。就有一个人，你说我这一辈子循规蹈矩，然后一辈子都信主，我又奉献又服侍又这边传福音又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就是死的时候上天堂。可是旁边那小子他就是吃喝嫖赌玩了一辈子，临死之前受主信主，他也是上天堂。上帝不公平啊，我很辛苦你知道吗，都上天堂，这样子公平不公平呢？会不会有这种想法？那么弟兄姐妹，就是我们所受的教导也好，普遍的说法也好，就有些基督徒他将传福音当作是拯救灵魂，那死后灵魂上天堂嘛，那救恩就当作是信耶稣上天堂。这种普遍的讲法将救恩的目的放在哪里呢？放在人死之后，导致上帝不公平，有这种疑问。那么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疑问呢？那我们其实，我跟大家一样，就是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都听到很多的信息，我们接受似是而非的教导，然后我们又不知不觉地传给下一代，就是以讹传讹，代代相传。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归回正道？这就是圣经的功用，教导人，就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你只要研读圣经就可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必须督促自己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这也是为什么讲台上必须要把神的话语 展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你们自己去判断，说我现在这种想法这种观念对准了神的话语之后是否还能够站得住脚。那救恩，什么是救恩呢？先把刚才那个上天堂的把它 撇到一边去。救恩它就是借着耶稣的救赎与神和好，恢复跟神的关系，然后活出新的生命来，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做新造的人，有着跟神和好跟活出新生命。让我来读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刚刚读到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有四个词，一个是神的恩，这个恩，还有义。上次我来这里分享信息的时候有特别讲这个义。 还有律法，还有基督，就是救恩里面呢，就我们其实我们中文这个翻得非常的好，它加上一个恩字，救恩。如果是英文的话 salvation 这些话，这里面没有这个恩字的，那这的确是出自于神的恩，有恩有义有基督，但是无律法，无律法。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因他的身得救了。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的经文，大家注意一下圣经是怎么说的，说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是借着神儿子的死，怎么呢？得与神和好，恢复关系。那这个是救恩，救恩是神是生命的源头，万福的源头，你能够跟神恢复关系，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既已和好，哎，我已经信主了，我现在跟神和好了，那我要干嘛呢？就注意啊，更因他的生得救了。我刚才不是已经得救了吗？借着神儿子的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与神和好，我不是得救了吗？为什么保罗说既已和好，就更因他的生得救呢？这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活中得救，在这个世界上得救，能够活出神所赐的新生命来，这个是基督的生。所以这救恩它有一死一生两个层面，借着基督的死我们恢复关系跟神和好，但是那个重点来了，就是借着基督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这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受尽的是与基督同死，又与基督同复活。那重点来了，就是这里借着基督的生得救，那这个就可以打破我们这个信耶稣上天堂的这一个似是而非。不是说你信耶稣不会上天堂，而是说你得救不就是为了信耶稣上天堂。我可以打破这种错误的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救恩它是借着基督的救赎与神和好，活出新的生命来。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怎么呢？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怎么样？这是目的了，就要救我们脱离在罪恶的世代。谁救了我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来做了什么？为我们付上代价，为我们的罪舍己，钉十字架。那重点是这样子，是使我们脱离罪归向神，救我们脱离在罪恶的时代。就到了现在的时候，我们第一点跟第二点是不会搞错的，我们一定会说我们的救主是耶稣基督，我们也一定会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罪舍己，这个不会说错。那当初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这一点他们没有说错，但是他后面加了一个条件，说不够，不足够，必须要再去守律法，受割礼守律法，然后才足够，所以他才会写这个加拉太书。那么为什么救我们？这个现在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救我们？我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一节。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耶和华拯救，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弟兄姐妹，你跟我都是耶稣基督的百姓，到了基督恩典显现的时候，神的百姓不是靠血统的，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统你才是神的百姓，而是靠信心，凡是因信称义的都是基督的百姓。那救恩跟罪的关系，我们感谢历代的信徒，他们为我们整理出一个容易记的，说我们得救三样事情，第一个我们从罪的权势当中被拯救出来，第二个我们从罪的惩罚当中被拯救出来，那第三个都是我们从罪的存在容易记 power penalty 跟 presence 这容易记，那第三样是圣经讲的比较少的，就是将来我们真的是你所谓上天堂好了，就是与主同在的时候， 那是一个没有罪的世界，所以是罪的存在就没了，是一个干净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的我们所误解的发生在说，我们把它重点放在第二样，从罪的惩罚当中拯救出来，就是说我们可以赦免罪孽，然后就可以上天堂。但是其实圣经讲的最多的是第一样，是说我们怎么活在这个地上以一个已经被赦免被赎罪人的一个身份，把耶稣基督的恩典把他的生命给活出来，是从罪的权势里面来脱离出来。说罪作王的时候是叫人死的，但是恩典借着义作王就叫人活。保罗的那个叹息我们都知道，他说哎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的有罪的身体，怎么能够脱离呢？接着保罗说，感谢神，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是罗马书7:25。其实圣经里大部分讲的是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继续来看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有没有解释说他来的目的是什么呢？那这一个故事大家熟悉，路加福音5:29-32，我只要读经文。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他的同伴同行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宗教人士，当时的最虔诚的宗教人士，他们跟耶稣的意见不一样，他们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那就是你说你吧，是有病还是没病，你说你吧，你是义人还是罪人。那有病的用得着我，罪人也用得着我，你觉得你没病的话你用不着我。那耶稣就说明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复活之后，他给门徒使命，叫他们传道直到地极。路加福音24:45-48，于是复活的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圣经是重要的。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就是耶稣要我们传的是什么道呢？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不是繁荣兴盛的道，不是健康发财的道，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那么门徒有没有照主的吩咐传悔改赦罪的道呢？使徒行传2讲到五旬节的故事，第一次门徒向世人做见证，彼得传道，传道完了之后，他的信息刺痛了那些听众的心，所以圣经这样记载说，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悔改受浸，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圣灵使他们有生活的能力。大家注意到，圣经讲到圣灵，特别是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圣灵降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起等等等，直到地极。怎么呢？做我的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不但是说我讲耶稣的故事给你听，做耶稣的见证，更重要的是说我们的生活是耶稣的见证。那这个就记载在五旬节的后面那一段，使徒同样是在使徒行传2讲到说，那些信主的人就同在一处，他们怎么样生活，那个生活是如果不是圣灵给他们能力，说没有办法过那种日子的，就他们的和谐美好，彼此的接纳，成为美好的见证，说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这个是彼得他传的，就是说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我们再来看看保罗的见证，就是这些圣经的记载呢，特别的宝贵。保罗被审判，他在亚基帕王跟菲斯都巡抚面前做见证，就讲到他自己怎么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变成是一个信主的传道人。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派你做执事，执行使命的人，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那大家注意下面那段话，耶稣差保罗干什么呢？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一种权势里面出来，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为信我得蒙赦罪，叫一切和一切承受的人同得基业。这个是保罗传悔改赦罪的道。我们再来看救恩的目的，这就讲到说，我们不但是罪得赦免，那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表示说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一个新的生命把它活出来。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这段大家所熟悉的经文，他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哦，弟兄姐妹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的是要什么呢？哦，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这就是我们的神借着他的儿子来呼召我们，说那你们信主之后，你们成为这个属神的子民的目的是要叫你们宣扬神的美德，借着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言跟行来宣扬。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这里就是一个观念，弟兄姐妹应该有，因为这间教会的人读整本圣经的人多，就说你们的信仰当中， 你心里的这个信仰体系里面是这个 context， 是整个的上下文，甚至是整本圣经，不是只是一节两节的，或一直在 repeat 重复讲那几节，你信的就是那几节而已，而是你有个整体的经文的这个上下文在你里面。那我们来看大家所熟悉的这一小段的这个上下文，就以弗所说二章八节，我就是要大家看一看吧，说那个第十节我们读过没有哈？我现在来整个读一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八节到九节，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神预备叫我们行的行善呢，第二次出现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讲到读圣经啊，读经是手段，行善是目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弟兄姐妹就是你跟我，叫我们这些人得以完全预备装备好了，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圣经说就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在基督里得救，我们研读圣经，那个目的就是行出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来。原来因为我们都在罪里面有所不能行，现在靠着基督的救赎，圣经的教导，我们一点一点的开始能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这个是一切的目的，我们得救是为了这个，我们读圣经是为了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圣经跟使徒们的见证，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这段大家所熟悉的经文，就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我们就问说，哎，这个美好的仗是在天堂打的还是在地上打的？ 那这个当跑的路我在哪里跑的，是在天上跑的还是在地上跑，所信的道怎么守的，是在地上守还是在天上守。那保罗的到一生的尽头的时候，他看看他在地上所过的这一生，然后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了，所信的道守住的，这都是在地上发生的。那临死信主当然是上天堂，也上天堂，但是怎么呢，就是这一生没有被主所使用，这一生没有经历到主的同在跟主的全能，也没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到底划算还是不划算。早日信主，早日有主的同在，生命被主使用，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个是圣经的见证。或许跟你原来救恩的观念如果是不同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圣经的启示，圣经的见证，圣经的教导。所以说谁更有福的话，或许这样子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论。我下面的那一段呢，是要加重说这个今生的果效所引用的一些经文，就是要请弟兄姐妹，就不是说你死后不会上天堂，也不是说灵魂没有被拯救，而是说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拯救讲的最多的是如何在今生今世生活当中得救，靠着耶稣的救赎，神给我们的这个能力，圣经的教导，在世界上结出果子来，为主做见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新的生命。我再来读一下大家所熟悉的经文，但一旦你把这些经文连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那个整个的画面就非常的清楚，不需要我再多强调。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说葡萄树跟枝子的那个教导，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住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这多结果子是在天上结还是在地上结？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拣选我们做什么呢？到天堂享福吗？哦，拣选你们，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让我们来看看耶稣的事工。大家知道说主耶稣他的事工的时候，他旁边总是有人的，他总是带着那些愿意跟从他的人，他的门徒就走遍各城各乡。那马太福音第九章有一段非常传神的一个，就是那画面可以看得到的一段的这个经文，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弟兄姐妹，反复的强调，就是说救恩如果只是为了上天堂，那么耶稣来到人间，他直接上十字架为人赎罪就可以了，是吧？为什么还要带着门徒走遍各城各乡，去怜悯人、教训人、牧养群众、医治病患，还有宣讲天国的福音？我这样子讲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圣经记载这么多耶稣的事迹，他的言教跟身教，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来处理一些事情。很多，我说一个个人的经历，我还年轻的时候，刚刚做一个实习传道的时候，在大教会里面，教会有非常非常忠心的执事们，老执事，主日崇拜的时候就看看这大堂里面灯光好不好啊，冷气好不好，有没有做好啊，然后到别的教室去一间一间的去巡视，就是整个崇拜的时间他就是这边巡巡那边巡巡。那我刚做传道的时候，我其实有个问题，我没有怀疑这些都是非常忠心的执事，一辈子在教会里面侍奉，他说我们不是主日崇拜吗？那是不是说我看了这些榜样以后，我在教会里服侍就是崇拜的时候我到处去巡视呢？还是说崇拜就是应该敬拜主的？那还好什么呢？还好圣经有把耶稣的事迹，不是直接上十字架，而是他事迹有记载下来。就大家记得那个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吗？ 姐妹两个，马大为许多事情忙碌，玛利亚在主的面前听到，结果马大说，主啊，你不差叫我的妹妹来帮助我吗？然后耶稣怎么说呢？说马大马大，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哦，原来是到主的面前听主的话语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这个我们就明白了。那如果说没有记载这么多生活上的事情，耶稣的身教跟言教的话，我们或许就会不晓得该怎么处理。那类似的事情就是太多了。怎么面对安息日？耶稣跟法利赛人争执最多的就是安息日，还有说立位，他是干税吏的，耶稣不但是说跟他们打招呼，还跟他们坐下来一起吃饭，耶稣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那我们看到说有些罪人的时候，我很看不顺眼他，我应该对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些例子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来找得到。那我们再来看吧，讲讲耶稣的言教。我选了几段经文大家熟悉的。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就是咱们有人生经历的人应该可以同意说，也去原谅别人呢，可能是人在一辈子最难学习的功课。一个人能够做到原谅别人的时候，他就是像耶稣了。那耶稣在那边讲说，一个生活的总原则的时候，所谓在英语的世界所谓的这个 golden rule， 这个是耶稣讲的，说哦，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就是你希望人家尊重你，那你也要去尊重别人。你希望对人说有恩慈，那你希望人家对你有恩慈，你要对别人有恩慈，就是这样子来想。那圣贤们有同样的教导，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施于人，这个是黄金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哦，这个都是耶稣的身教跟言教。你们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然后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就说，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在这句话之前的上一节的经文就说，哦，你们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为什么呢？你们把什么薄荷、芹菜、茴香这些呢，十分之一你们都奉献出来，但是呢，更重的是什么？是更重的也是三样，可以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去行。然后就接下来就说了这句话，就那个骆驼这么大，哎，你们倒吞得下去。吞完了之后说，没有骆驼，哪有骆驼，哪里有公义、怜悯、信实，没有。哎，那个小的不得了的，你把它滤出来，哦，大家来看啊，我有薄荷、芹菜、茴香，我都有奉献啊。萌虫你们倒滤出来。说法利赛人文士，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就责备了，主就责备。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责备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以为说，哦，我就是尽一些宗教的这个责任，有一些表现的话，那一定是非常讨耶稣喜欢的。结果耶稣骂的最凶的就是法利赛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我们再来看看使徒的教导跟主的教导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你全都读一遍，你会知道说里面有大量的篇幅记载耶稣的身教跟言教，到最后的部分是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使徒书信呢，大量的篇幅是教导信徒如何在地上生活。那如果说救恩是仅关乎天堂的话，为什么圣经讲的最多的不是天上的事，而是地上的事？这个是圣经的见证。因为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什么？我们或许误会了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是说，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为罪人死，罪人因信被赦免，被悦纳。那救恩不仅是关乎来生，更是关乎今生。不仅是死后上天堂，更是说神的道、神的义、神的国 行在人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使徒的教导，我把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一段话，我就整体性的把它给读出来，那个字有点小，我就读经文哈。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好，这里我就先这一部分做一个结束。我们晓得救恩它的实行的地方大部分是在今生的，你一定会，你信主的话你将来会上天堂，但是重点不是那里，而是说我既然已经得救了，怎么把耶稣基督的恩惠跟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实行出来。我这样子说吧，我觉得你们会同意我讲的话，就是人需要好朋友才能够活得好。你光是你自己一个人你活得不好，而且不是随便，你需要有朋友，最好是好朋友，你的日子才是会过得幸福美满。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同意的，就是我们需要有神，日子才能过得好，才能够活得好。我们需要朋友，也需要有神，才会幸福。第三个，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那个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无私的救赎，他舍己，使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同时周围也有这些新的朋友们，主内弟兄姐妹们，然后我们也变得更幸福。因为神的创造，他的设计，一个人独自的时候，神看那人不好，但是当他有了同伴的时候，不管是你的伴侣也好，是主内弟兄姐妹也好，你跟别人能够连在一起，就我们原来是个失联的人，与神失联，与人失联，但是我们如果重新就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过得更好。这也是讲到说这个救恩，就是你不但是说能够显出神的属性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是更和平更美好的一个世界， 你自己本身蒙大福， 你就是找不到这么一群人在这个世界上，大家没什么猜忌，就是好好的在一起，和平的在一起，彼此存着善意的好朋友们在一起，与人连在一起了，这是因为我们跟主相连的一个缘故。好，这个是救恩，关乎今生的，关乎永生，关乎今生，以基督为中心，耶稣基督他是救恩的核心。一首大家所熟悉的这个诗歌呢，我就摆在这里面，这个是 Matt Redman 写的这个 The Heart of Worship， 这个旋律大家也熟，歌词大家也熟，它中间有这么一段呢，我觉得是值得把它提出来再讲一遍呢，就是说哎呀，我现在回到了这个敬拜的中心，我发现他全然是你，全然是你，耶稣敬拜的中心，没别的，就是你。主啊，我很抱歉，我实在是对不起你，因为我把这个敬拜呢变成别的东西了，可是这个敬拜它实实在在就都是你，全然是你，全然是你，耶稣。那如果我们把这首诗歌不只是敬拜，我说救恩，我已经回到救恩的中心，他全然是你，全然是你，耶稣。主啊，我抱歉，我把它变成别的东西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把它变成别的东西了，我一直对那个别的东西在效忠，在做事情，可是全然是你，也全然是你。两节斩钉截铁的经文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就是新约圣经有两节的经文，就是没有回旋余地的， 两节的经文，大家能够记住的是最好，应该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讲到全然是主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一节。第二节出现在使徒行传4章12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了。就是这两样是没有回旋余地的，没什么好商量的，就是其实就是让我们再一次就是耶稣就对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加拉太书他的见证哈，有三个，他用三个词哈，他首先他责备加拉太人，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吗？就是当初是保罗自己向加拉太人传福音，他怎么传福音呢？就是好像在画画一样，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画在他们的眼前，这就是保罗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传福音就看你画的是什么画吧，你画的是一个繁荣兴盛的画，那也是个画，你画出来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将耶稣活化在你们眼前，那个也是传福音。好，这个是福音，耶稣活化在你眼前。第二就是这个信主，但是即使如此呢，人还是会走错路。所以加拉太人呢，他们被那些宗教人士、律法主义者哈来了之后，他们就改走了另外一条路，变得去守律法去了。接着保罗就说：“我小子啊，我的孩子们嘛。”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生产之苦是 生孩子嘛，就是好像你们没有出生，我再把你们重新生一遍，怎么样才算生出来呢？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那弟兄姐妹，所谓这个信主呢，就是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基督成形在我们心里，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出生一样，他是一个小 baby 的形象，但是他是具体的，他是一个基督的样子。也好像我们的婴孩会慢慢长大一样，那等你信主之后，你借着圣经的教导也好，借着跟弟兄姐妹你在人间的这个经历也好，基督慢慢的成长，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个是我们信主整个的过程，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在讲到这个见证，特别是集体的见证，就是保罗讲的，也是加拉太书2章20节，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弟兄姐妹，救恩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从、加拉太书来说的话，这个福音，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把基督活化在他的眼前，我们信主，基督成形在你的心里面，那我们的见证，特别是集体的见证，就是基督借你的生命活出来。那这个是圣经对于救恩的教导。我给大家做一个反比，你就知道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了。就是 instead of Christ，结果是 Christianity。 如果是我把 Christianity 基督宗教活化在你的眼前，我一开始向你传的就是基督宗教，那么在你里面成型的就是基督宗教，你所活出来的其实是那个带着很多人为传统的那个基督宗教，而不是基督。因为一开始有人画在你眼前的画的是那个宗教，没错，那个宗教里面有基督，但是他画的整体的画面是那个有其他成分的基督宗教。你是 Christianity portrait to you， 然后 form inside of you， 在你里面的是 Christianity， 你活出来了也就是一套人为的宗教而已。在基督教的前1500年就是天主教，后来有宗教改革，但到现在天主教还是最大的一个、基督宗教里面，这个一开始的人就是天主教活化成形活出来，它有许多的规矩各样的礼。那么 在我们华人信徒当中最多的就是华人信徒，这个加尔文主义是最多的，大部分的华人是加尔文主义者。那当向你传的人他传的是 Calvinism 的时候，就是说他把这个加尔文主义 portrait to you， 然后你里面 formed 所形成的那一套东西呢，加尔文主义，你活出来的那个 tulip 也好，各样的东西也好，是加尔文主义。我打一个比方跟弟兄姐妹，神学跟圣经的关系啊，我们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非常美观的庭园，叫做 Huntington Library， 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就是美得不得了。但是它到底是一个人为的一个庭园，对不对？你如果要把大峡谷放到一个人为的庭园里面，它必定是会受到限制的，有些它就是放不进来。那你硬要把它放的时候，虽然它这个 section 那个 section 规划得很好，但一定是有些不能够合在那里面的。但如果你直接去看大峡谷，那你看到就是大峡谷，你不必经过什么规划。神学的体系，不管是加尔文主义、亚米涅或任何的体系的话，它都是一种尝试，他们的尝试是出自于好心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就尝试把神的启示、神的真理呢，能够规划到人的体系里面，使我们能够更容易的去来了解它。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把大峡谷放在 Huntington Library 里面。那我如果说我直接去看行不行？我直接开车到 Arizona 去看那个大峡谷行不行？当然行了，多少人都去了嘛。那么我直接读圣经，我不需要透过这些，我直接读圣经行不行？当然行啊。那我直接看到的就是耶稣了。那下面的也是一样，就是现在所流行的这 Covenant Theology 圣约神学也是一样，就是看跟你讲的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吧。他要是把他那个人的东西讲给你，那你一开始你里面装的，因为人家画给你的是那套东西啊。那保罗其实讲的是一样的道理，说我画了半天，然后这些人跑来讲这个律法主义，你们糊里糊涂就信了，无知的加拉太人，赶快回来吧，我情愿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愿你们能够回头。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我跳一下，就是到这个下面一个 slide， 就是赝品基督哈。保罗将基督活化在加拉太人眼前，那假弟兄是以律法来取代基督，加拉太人接受了，导致保罗写了加拉太书，这是这本书的来源，要他们重新把眼光放在主耶稣的身上。那保罗为加拉太人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现在就是看弟兄姐妹，就是基督是否在你心里面成形，是否这个雏形，这个婴儿 完全的形状不断的在成长。有人是用基督宗教、加尔文主义、圣约神学或任何的主义神学宗教传统都有哈，意识形态还有现在加上政治立场，可笑吗？现在还加上政治立场来取代基督。那基督徒更可笑的是接受了，无知的加拉太人，保罗说你们居然接受这些，那我们现在也接受啊，无知的加拉太人。那基督是真品，其他都是赝品，以赝品取代真品的人，保罗称他们为无知的加拉太人，是充满爱心的责备，是希望回头的责备，不是说生气而已。那我们看看现在的这些赝品基督呢，就是这个市面上这个到处都是了。你说吧，你就是太多样了，你随便怎么说，有宗教、有神学、有文化、有民族、有政治、有意识形态、有世俗、有律法主义、有繁荣福音、有某个人物或者是某个堂会，就是一天到晚就只是自己那个 local church 自己的那个堂会，但是缺少基督，缺少神的国度哈。真品与赝品，我再读一下我预备的这些文字，就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认清一件事情，就是撒旦的诡计。 撒旦不是用完全错误的东西来取代真理，而是用似是而非的东西，它看起来就是很像，然后来取代，鱼目混珠啊，就是撒旦惯用鱼目混珠的方式，用赝品来取代真品。那只有耶稣是真品，宗教，基督 ，even 基督宗教哈、啊，也是赝品，就是耶稣是纯净的，宗教是含有杂质的。耶稣不受污染，不被妥协，纯粹的恩典，纯粹的真理，但是宗教并非如此。我解释一下，因为宗教里面是有人为的因素，宗教有组织，有神学，有礼仪，有文化色彩，有对现实的让步，有对社会的妥协，还有意识形态跟政治立场。你看，你看这个世界上，北欧那边都是路德教会，北欧的路德会，然后南美差不多都是天主教，英国是圣公会，希腊正教，不是欧洲，非洲大部分是灵恩派，亚洲是什么呢？亚洲绝对是繁荣福音，无论是韩国的、新加坡的、台湾的，以繁荣福音为主，也这个风气流到北美的华人教会。那虽然是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差别是很大的。那么门徒哈，如果是耶稣的门徒，不管他来自地球的哪一个角落，他跟其他的门徒呢，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跟从同一位主耶稣，就是他有相同的价值观，那个想法跟做法非常的类似。他们天南地北聚在一起的时候，要融合在一起，不费力的。我打个比方，你把一位中国的门徒，还有一位美国的门徒放在一起，他们不会彼此排斥。你把一位大陆的门徒跟台湾的门徒放在一起，他们会彼此相爱，不嫌弃。你看现在这个嫌弃，不嫌弃。你把一个共和党的门徒跟民主党的门徒放在一起，他们会和睦同居，不会互相憎恶，不会攻击。因为对门徒来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大于一切。对那个教徒来说，虽然他们嘴上不承认，但是他们的文化、政治、神学、意识形态很多东西是比耶稣更大的。然后对，还有就是这个分歧这件事情，对门徒来说，就是人间分歧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消失了，人间的一切分歧。但是对教徒来说，说分歧是一直存在，而且更可能是因为他的教，这个分歧更加的扩大，社会更加的分裂。在基督里是怎么样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也是加拉太书的话，3:28，在基督里并不分。那弟兄姐妹，说到底，我们是信主的人，不是信教的人。耶稣的门徒不是宗教徒。好，以下是有一大堆的这个，加拉太书的这个经文，我摆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的念出来了。我把它做了一些整理，就关于说跟耶稣基督有关的经文，我放在这里。那么我下面要进行到，就是我收尾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能够 cover 到一些重要的东西，就是救恩的果效是神人和好。这神人的和好，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恢复，但是它里面是有三个部分的。耶稣讲赦免，你看耶稣的教导的话，他都是讲罪得赦免。保罗讲称义，保罗讲的是因信称义，强调不同，但是讲的是同一回事。而耶稣跟保罗都讲做神的儿子，得儿子的名分。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我们说这个罪得赦免，我们是罪人，站在法官面前，法官看了我们所有的犯罪记录之后，结果居然宣判说你没事了，无罪了，回去吧。我犯这么大罪还无罪，法官说无罪，你就是无罪，谢谢法官，我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我走了，走走走，走到门口，哎，回来回来，糟糕。法官说你不但无罪呢，你还是个义人，是个大好人啊， 我这样的人是个义人，就说我不是罪人已经千恩万谢了，你是最好的义人，你是个大义人，有这回事？谢谢法官，谢谢法官，那我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你不但不是罪人还是个义人。走到门口又被叫回来，回来，这时候你发现坐在法官位置的是天地主宰上帝。上帝说，我收纳你做我的孩子，你就是我的儿女啊！我不但不是罪人，还被称为是义人，不但是义人还可以得儿子的名分。那这是救恩的全部，都在圣经里面说，我们的罪因为基督的救赎得到了赦免，我们是因信称义，神把他的义，因为信耶稣的缘故，神把自己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说我们是义人。以后你要看重自己哦，不要再看不起自己了，神都称你为义人了。而且你更要看重自己的是，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女儿，儿女的名分都已经给你了，是产业的继承人。那这个是加拉太书也在讲的。好，那我怎么才可以得到这个名分呢？就只有两件事情，就是悔改跟相信，认罪悔改。那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牵涉到认罪悔改，我过去错了，我现在是要归回神，有没有信耶稣基督成形在里面，在你里面。那加拉太书呢，他用两就一对夫妻来解释这个观念。第三章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四章讲的是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说我们是撒拉的儿女，亚伯拉罕的 子孙，自主之妇人撒拉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因信称义。大家要了解一下圣经说亚伯拉罕之福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上帝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大大的赐福给你，有很多的牛羊这些很多的财富，而是说亚伯拉罕因信而称义，这个叫做亚伯拉罕之福。你们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也可以因信称义，叫这个亚伯拉罕之福临到外邦人。这个是第三章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信称义，亚伯拉罕之福。第四章讲到我们是撒拉的儿女，是自由的，所以在基督里被释放得自由。这个是以撒拉为例，所以我们不被这个律法的恶所挟制，但是也不被情欲的恶所挟制，就是我们不会顺着 罪性而行，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有不犯罪的自由，可以不被这个权势所控制的自由。这个是后来讲到圣灵的果子，是讲的这么一件事情。那有一个观念就是不分，我把加拉太书第三章26-29节啊，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族的 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好，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集体的见证。我们看这个做新造的人这一段，使徒行传第二章44-47节讲到圣灵的能力在一群信的人身上动工，以至于他们的见证一显出来之后，许多人就归主了。所以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就你想想这个牺牲的程度啊！那个时候的人并不有钱，他不是说哎呀，看到某某弟兄姐妹日子好苦啊，我拿出一笔钱来帮助他，而是说都没钱，那怎么办呢？我那还有一栋房子，不如我把它卖了吧，卖了之后帮帮这个弟兄，帮帮这个姐妹吧，就是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说还能做到这个程度啊！在当时在圣灵的能力之下，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圣经说这个 table fellowship 这个桌上的团契是就是你跟我吧，你如果不喜欢我这个人的话，你就是见到装作没见不打招呼的。那说没有了，我有打招呼了，就是那还好，就是打个招呼有见，然后就各走各的。但是如果说我邀请你到我家来吃饭，你邀请我到你家里吃饭，那崇拜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坐了一桌很开心的一起说说笑笑，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那个是另外一种状况。所以当初的教会呢，就是大家可以存着欢喜诚实的心一起用饭。那神在罪人身上活出来，是基督救恩的终极体现，也是最大的福音见证。好，你看这里有一群人呢，他们互相信任，彼此相爱，救恩在他们中间流动，人看见了会想要信耶稣的，这是一群人的见证。那里有一群人是满口的福音，但你也看出了他们中间是互相的论断，他们骄傲虚伪嫉妒排斥，世人看了就会说你们和我们一样吗？甚至还不如我们，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写了几个小品文做结束吧。在现在这个就是大家不是很分歧吗？如果说两个人，一个叫做张三跟李四，他们是不信主的，那他们却能够彼此容纳，我说一下他们中间的对话。他们彼此意见不同，张兄高见，小弟实在不敢苟同，李兄的高见呢，小弟也不敢苟同，你我所见不同，但不伤和气，小弟能得李兄为友，实属万幸，下周建成，张兄务必赏光，一定一定，下个月小女出嫁，李兄务必光临，当然当然，张兄慢走，下周再会，李兄好走，下周再会。哎，这两个人虽然不信主，他们意见也不同，但是能够和睦相处。我们来看现在所常见的基督徒之间的相处，信主的王五跟前六，特别是选举来了，大家意见不一样。王五，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居然投票给川普。前六，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居然投票给贺锦丽。你是非不明，你善恶不分，你不是基督徒，你是撒旦的仆役，哼哼。好像也看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组人跟第二组人，不晓得哪种人更有见证。下面这个小品呢，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牧师跟人之间的一番对话。有人来问牧师，牧师，选举快到了，我应该投票给川普还是贺锦丽，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教会有没有办讲座？你自己不会投票吗？为什么要问教会？不，我是说教会有没有告诉大家根据圣经的原则应该投票给谁？你不懂圣经的原则吗？不，我是说教会有没有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告诉大家如何投票？哎，你没有圣灵的帮助吗？不，我是说要怎样投票才对教会最有利？哦，投票不是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而是为了教会自己的利益。哎，奇怪，你们教会怎么什么都不管？教会是管投票的吗？教会是票仓吗？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管崇拜、团契、传福音、读圣经、彼此相爱，什么叫做什么都不管？你不独立思考尽公民的本分，还来移我们的教会，这也是可能的对话。在这个敏感的时候，跟大家谈一谈选举。全国掀起选举的热潮，基督徒尤其热衷，有些教会告诉会众，根据圣经原则应该投票给某一位候选人，那有些教会好比说西区华语浸信会不干涉，让个人自行选择。那么什么是选举的功用？选举的功用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出最适合治理国家的人来。那因为每次选举牵涉到的议题很多， ABCDEFG 很多，那有些人认为 ABC 这三个 硬体是最重要的，但有人他觉得说，哦，我觉得是 EFG 是最重要的。那有些基督徒他就根据圣经原则，认为应该投票给支持 ABC 的候选人。有些基督徒他也是根据圣经原则，认为我应该投票给支持 EFG 的候选人。那双方都可以引经据典，而且是振振有词。那么现在讲到民主的原则，在民主的原则之下，每位公民是尽投票的本分，但是尊重他人的选择，服从选举的结果。至于说教会有没有办讲座，有没有说，哦，你们要投票给谁啊？那是各教会的事情。我们尊重个人的选择，也尊重各教会的选择。如果这间教会说我们不做这件事情，那他就是不做这件事情。如果是彼此攻击，伤了和睦，那就失去见证，那也就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中魔鬼的诡计。再说一下，就是教会的政治化，将教会的中心移动，将信徒关切的焦点移动，从耶稣基督移向政治和选举，是魔鬼的诡计。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彼此攻击，信徒的表现失去见证，引起世人的反感，不是得众民的喜爱，而是受众民的厌恶，是魔鬼的诡计。无论你从圣经的教导来看，还是从民主制度的精神来看，因选举而闹的社会分裂、教会分裂、亲人朋友分裂、弟兄姐妹分裂，都是错的。那什么是对的？我们读了这些加拉太书里面很多的教导，我们知道说有一件事情一定是对的，你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定是对的，你以基督为中心绝对是对的。不是说你每四年才对一次，而是说你一直是对的，一直对下去绝对不会有错。你的立场不动摇，教会的立场不动摇，一直以基督为中心，就会一直带给你平安跟祝福。你们的教会，你个人一直在世人面前有见证，一直得神跟人的喜悦。最后我读这一段经文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什么是奴仆的恶？有两种。加拉太书，一种是宗教的恶，也就是靠律法称义；一种是情欲的恶，情欲就是顺着罪性而行。我们不要被宗教的恶辖制，也不要被情欲的恶辖制。耶稣基督，感谢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光明的前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圣经上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是今天的信息，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罪人，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来拯救我们，叫我们能够得到赦免，被称为义，又做天父的儿女，也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反映出你的救赎，你的新生命，在你里面做新造的人。世界上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我们的眼目在你身上，我们也阅读神的话语，使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是在哪里，帮助我们得到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